是操场里的好前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我一直走前走，一同越过荒野路，我们曾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一直同行，注意我盼地，天上的路充满我心里，跟随我走，靠他力量好前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
最后一行有一个，
我心跟随我走，靠他力量。
我唱一句，你们才唱好不好？
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前路。唱，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前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唱，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一直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上。我一直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唱，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一直同行，注意我探定唱，我一直同行，注意我探定。天上的路充满我心灵唱，天上的路充满我心灵。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唱，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
好，现在我不唱了，你们自己唱。一二三唱，
我紧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我一直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我们是面向永远的家园。天上的路充满我心里，
可以了吗？唱过没有？从前过去唱过的举手。好了，现在请过去没有唱过的唱。是天上光辉照耀，第二次天上的光辉啊，最后一次是天上的。 OK， 好，过去没有唱的现在唱，一二三唱。
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一直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天上的路充满我心灵，我心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
这首歌词啊很密，所以许多老人家唱两句他不唱啊，让你们去念好了。那么难，但是这当地光辉照耀也很快，年轻人都唱不来，那你就不是年轻人。如果老人家唱得来，还是年轻人，好不好？啊，我们大家再唱，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一二三，唱。
我亲人的我祝靠山里的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我一直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天上的天家永远的家园。我一直同行，注意我叹息，天上一路充满我心灵。紧跟着我走，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
这条路好不好走啊？但是听起来唱的时候唱的时候好像走得很快乐吗？啊，这条路什么路啊？旷野路。你这个嘟嘟来嘟去的看讲你的什么路啊？旷野路。在这条路虽然旷野路，有一个很对的方向，什么方向？永远的家园，还有很好的同伴。谁呀？他以为什么？谈心。我与他同行，他不必与我同行，因为他常乱行。 我常常乱行是不可以他与我同行，是我要与他同行，如果我与他同行他就与我谈，懂不懂啊？所以这个里面都有神学的。在这里如果你问 Are you hoping to go to heaven? No, I'm not hoping to go to heaven. I'm not going to heaven. 我不是盼望今天，我正走向天堂，面向永远的家。这个是用那个坚人的教义写这一句话 And the doctrine of perseverance, 你记得吗？啊，还有我今天不要骄傲，因为靠他的力量，不是我自己的力量，怎么会走得好？天上的光辉照耀，照哪里？照在我心里面。我走的时候怎么样？充满喜乐走，天上喜乐充满我心里。所以我们把那里面的意义再唱出来好不好？ We are going now, 他与我同行，他给我光辉，他使我喜乐，路上满有荆棘。一二三唱，我心跟随，我自靠他力量往前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里，我一只手牵手一同越过光阴路，我们在面前永远的家园，我一直同行，所以我探听天上喜乐充满我心里，我紧跟着我只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很好，你们唱得不错，这一次时间已经尽量利用，如果有时间还要教你一些的诗歌。今年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首歌，六月份我带华富会去唱的，那是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用我做你要我做之工，使人因我得听你福音真理。在远方或在近处，主你旨意我愿遵行完毕，差我到你要我当地之地，亲爱救主，如今恳求你听我祷祈。那首诗歌我们解答问题不是音乐会，你们很残忍知道吗？你们这些问题好好答，答到明天还没有答完，还要叫我唱歌给你听OK, 上个礼拜我们的 Family Conference 临时组这个诗班，你知道我们唱什么？ Hallelujah Chorus Handel，一天里面练习，晚上我们就唱了，谁唱过的举手？那你们组不成，这一代的人知道，行，快点悔改啊！我告诉你，要把那个教会历史中间好的教义、好的神学、好的音乐全部恢复，不行，好不好 ？Doctrinal revival, ethical revival, revival in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congregation to serve the Lord.And revival of the place of Jesus Christ above all the cultures aspects. 你看，这个是真正的复兴。我唱两句好了。差我到你要我去之地，亲爱救主，恳求你先旨意，用我做你要我做之工。使人因我得闻福音真理。好了，两句了。这样好了，我晚上叫你们唱好不好？第三句是在远方或在近处，在远方或在近处，谁注意？我顺利，我曲曲，祝你道路，我愿心地采我。到你要我去之地，恩主我今恳求垂听祷祈。唱完了，我们祷告，祷告呀！主啊，感谢你，从我们这个夏令会开始到现在，你在这里，你是主。我们在许多的时刻里面已经看见你的宝座，如今我们还要看。愿你用你的道来装备我们，用你的道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口充满恩言，充满活泼的圣言，充满你长存的道。因为这世界如果没有你的道就没有方向，世人如果没有你的道就没有生命，我们若没有传你的道我们就毫无可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你的道理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听我们的祷告。如今我们的疑问，你的儿女坦白把我们内心的痛苦、信仰的艰难呈明在你的面前，求你
一一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哦，写问题很容易，我知道。有的问题啊，你写，你想，我也想了。不过如果要真正答，每一题可以写一本书啊，真的。我不是开玩笑，就是我不大会写书，就是我真的要写每一本，每一题都可以写一本。从前我21岁开始解答问题，胆子大得不得了啊！有问题的我来，明天给你解答。21岁那个时候。布道会那个时候人，那一次第一次，我一生第一次的布道会人数就比人多好几倍了，嗯，那么他们就发问题了，我就打了。现在想想怎么有胆量的，那个时候怎么有胆量的，我也很奇怪。不，我一生感谢上帝给我胆子比恩赐更大，所以就这样做，就做，神就这样这个带领了。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时候呢，他们说哦，这样大的聚会其实不是很大。我第一次到台湾去的时候，最大的聚会我想大概不超过2000人吧，1700-800人。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带领过这一两万人的聚会，所以我那个时候认为很小。他们说哇，你怎么会带领这么大聚会，胆子这么大？我认为很小。我告诉你，主远比我们所想的还大，主的恩典远比我们所领受的还大，主要给我们的能力、红利何等浩大！我们这几年还没有正式谈到以弗所那几句话，那几句显得能力何等浩大，恩召何等指望，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没有谈到那边去，要谈下去谈不完，实在谈不完。是是，我第一次去还没有结婚，后来呢，我到香港去的时候，过了2年，还没有再到台湾，寇世元先生就到香港说。很多姐妹问候你，我说哪一位啊？他说很多老姐妹。我说那个老姐妹问候我要做什么？还问你几岁，问你怎么样？我说有什么事吗？他们很想跟你做他女婿。我说对不起，我刚结婚不久，我70年去台湾，71年结婚，72年再去台湾。第一次去很多人很有盼望，第二次去很多人失望。OK， 世界的盼望在耶稣基督。大家说，
世界的盼望在耶
稣。如果你会失望，证明你的盼望不在他，你才会失望。我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哪一个后来了。所以呢，事有本末，物有始终，知其先后之近道也。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以后怎么办，苏弟兄？随便抽好了。这样好了，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我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们耳朵一定有毛病。我说一个人最多几题，有的写5-6题，怎么样？啊啊，删掉他。嗯，违反规则。我想我应该先把从这几天讲的比较有关系的，好不好？怎么知道道？圣灵同在，很简单啊！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那个道很灵，你看到没有？啊，圣灵是生命的灵，只有一次记载，罗马书8:12，第二节，圣灵是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4:1-16，圣灵是永远的灵，道是永远的道，所以耶稣基督的灵是基督的灵，而基督的灵乃是主。而基督也是主，基督是道成肉身，是道、真理、灵，这是都不能分开的。所以呢，但是不同位格，但是圣灵是启示真理的灵。所以圣灵使道成为肉身的工作，叫做感孕玛利亚怀童真理怀孕生子，这个叫做圣灵在道成肉身上做了感孕的工作。而圣灵在人领受神的启示中做了末世工作，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上帝灵呼出。啊，那个这个呢是圣灵末世的工作，圣灵感孕玛利亚道成肉身，圣灵感动人道成为文字，所以圣经是 written form of the word and Christ incarnated form of the word， 道在肉身的显现是基督，道在文字的记载是圣经。大家说，道在肉身的显现是基督，道在文字的记载是圣经，两样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真理的灵。 OK， 这样好了，你有5题，我答一题，免得得罪你，也不会太讨好你。如果超过一题，我就先答一题，有时间再答第二题，好不好？
究竟人向恶不向善这个倾向的原因和由来是什么？人向恶不向善
啊？
为什么不可以擦掉？这是一辆脚踏车，从前面看的啊，你坐在上面啊，不会坐，啪跌下来了，再跌下来，慢慢车手歪了一点，歪了一点以后呢，有时候你说我学会坐了，我可以两个手不用来踏脚车。你踏过脚车不用手的吗？有一个孩子对他的爸爸，爸爸，我现在踏脚车不必用手。他爸爸小心啊，第二次的爸爸，我踏脚车不必用脚。爸爸说小心啊，第三次的爸爸，我踏脚车不用手也不用脚。第四次你知道他说什么？爸爸，我现在踏脚车可以不必用牙齿，因为他跌到全部牙齿断了，是 without teeth， 然后 OK， 当然跌了好多次以后呢，他的脚车的车手就不再 neutral， 你明白吗？已经歪一些了，所以当他放手的时候就自动会偏一边，他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全新的手是正宗的，现在呢是歪了，明白吗？照样亚当犯罪以前呢，那个自由意志是善的，可向善也可向恶的那个中性善，但是当他犯罪以后呢，人就倾向于恶的倾向，乃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才产生，是这样来的。悖逆的天使撒旦违背神这个倾向是哪里来的呢？如果你说这个第二个问题了啊，它连在一起，亚当犯罪是因为有魔鬼引诱他，所以才会犯罪。不要再来了好吗？那不要再写了，现在你不要再写了哈，反正大部分你多写也是我留起来啊。如果亚当犯罪是因为有魔鬼引诱他，那我要问你，魔鬼犯罪就一定有魔鬼的魔鬼引诱他，对不对呢？这样的亚当犯罪如果有魔鬼来引诱他，那魔鬼犯罪有魔鬼的另外一等魔鬼来引诱他才对了。圣经否定这个理论，所以不必怪别人引诱你犯罪。如果你内心能坚定靠着是非之心的作用，神学的你里面的律法来行事，不给私欲够牵引外面的罪的吸引，那这个时候试探你就可以过一个善的生活。所以呢，撒旦同亚当一样，当起初的时候他们以己为中心就变成犯罪，神定了那次罪才是罪，就是这样。所以呢，撒旦那个倾向的本身就是那个自由的本身，而自由的本身原不是罪，正向原只能没有错，原只能可以做和平用处，原只能也可以做原子弹，当你用成原子弹的时候，杀人的时候才是叫错，而且你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杀无辜的人，那叫做错。而原子能的本身没有错，刀很利，错不错？刀很利，包含危险不危险？危险。这个刀的利是包含危险，但也包含它的用处，对不对？所以利的本身没有错，当利刀随便乱刮自己的时候，那叫做错。利刀拿去好好切菜的时候就没有错。你说我今天手挂了，为什么？这个新娘对丈夫发牢骚说，就是因为你买的刀太利了，如果你没买那利的刀，我就不会挂了，也买木头刀给我好了。神经病。所以这个利刀本身没有错，那你用错才错，你用的不当用的位分，那个不当用的位分就是不守本位的意思，罪就从这里开始，不守本位从那里开始。每一样东西都好的，我告诉你，这杯子是好的，椅子是好的，你把这个椅子不当椅子用，当作厕所，你把厕所不当厕所，当作椅子、不照它的本位来用，你坐在那边读书，后来鼻子发炎，你的事情、你在这里呢，不要坐在这里读书，你偏偏在这里大便，弄到全家从你发脾气，你也自己负责，因为呢位分你把它弄乱，就是那样来的，错是从那里来的，就是这样产生的。怎样哦，为什么分别善恶术有这个恶的存在呢？分别善恶术就对善同恶的分别的那一个术，那个东西，这是一个描写，也就是呢神的永恒中间他知道以极为中心叫做恶，而神定了是恶，恶才存在。那么这个呢，这个分别善恶就是以极以神为极为中心的那个自由性的东西的原则已经在人里面。那这一个呢，善恶术的存在呢，乃是呢表明了人的自由不是虚假的自由，乃是个真正可以选的自由。这样神把人造在他与撒旦的中间，把人造在生与死的中间，也造在善与恶的中间。人没有存在以前，恶已经存在了， 因为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撒旦先犯罪，所以恶已经存在，而撒旦没有犯罪以前，恶不存在。如果撒旦犯罪以前恶就存在，你一定要接受波斯宗教那一个这个 Zoroastrianism 的 dualism， 也就是善恶 coexistence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那不是基督教的思想，是神定了亚这个撒旦天使所犯的罪叫做恶，以后才叫做恶存在。亚当犯罪以前恶已经存在，那么现在这分别杀了故的树的存在，不能是说是神的恨，乃是神的爱。为什么？正像今天糖的存在，虽然糖的存在对我很有帮助，但是糖的存在也可能使我变成一个糖尿病患者。所以呢，你不能说因为有糖存在我才糖尿病啊。正像分别杀了树的存在，不等于是等于使我们犯罪，那是说如果你违背了命令，那个律法违背了神的道，那沿着越过或者不接，那个就叫做罪。所以罪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 hamartia， 它意思就是 miss the target 的意思。所以当你射箭不中的时候，越过或者不接都叫做罪。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做人做人做做做人做到怎么样，你批评了，哎，某某人你看叫这个人不错不错，但是有一些事真的太过分，你听过没有？真的太过分了。或者老人家，你这种年轻人做人做得太不够。所以这个过分同不够都是不对的，就是刚刚好恰中其地，那很难。所以做人做得太过分，希腊文说 hamartia， 你这个不够也叫做 hamartia， you miss the target， 就是那个意思。所以罪的本身是因为不中地，脱去本位而产生的偏差，那个叫做如何分别新派和自由派。哦，这个很简单，新派并不会穿一件衣服说我是新派啊，自由派和新派根本是一样。当我们讲 liberal 或者 liberalist 或者 liberalism， 乃就是指 modernist、或者 modern theology 或者 modernism in theology。 这 modernism in theology 这个字不是基督教给他号的，基督徒给他号的，我们这个 protestant orthodox theology 给他号的叫做 liberalism。那么那个 modernism 这个字是天主教的教皇讥笑他们或者责备他们说这些 modernism 摩登派的，所以这两个词呢，一个是从 Christian 来的，另外是从这个 Catholic 来的，你明白吗？所指的是同样的。所以自由派和新派你不必去分别，因为它两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一样。重要的人物是谁呢？重要的人物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一个德国人，这个叫做Klier Marker， 以后呢有 Albrecht Ritschl， 你看呢两个字里面只有三个 vowel， 其他都是 consonant， 还有 Christian Bauer、还有呢这个 Strauss， 不是那个 Ludenium 那个 Strauss 哈，另外一个这法国人叫 Renan，还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Remarus， 一个德国人叫做 Lessing， 有叫 Adolf von Harnack， William Hellman， 这两个人都是卡尔玛的老师， Albert Schweitzer， 舒怀彻等等，这些都是新派，这些都是自由派。他们的分别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些自由派的人，他们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人是从原先造神形象那种圣洁的情况中间堕落下来，所以他们结果就不得不接受了进化论的理论来解释人类学。所以他的 anthropological doctrine 乃是进化，这样的 original sin 这个原罪论就被他们推翻掉。原罪论被他们推翻掉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就相信历史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那是把人带到越来越好的地步。所以这种理论加上了社会进化论，无论是 Hegel 的，无论是 Marx 的，无论是基督教里面像 Denison Morris， 还有像这个 Thomas Carlyle， 还有像 Russell Bush， 所有的理论配合起来，就产生了十九世纪末叶的那种 naive optimism，这种幼稚的乐观主义。我今天我不讲近代神学历史，不过我稍微提一点点这样的事情。那么第二样，他们也不相信圣经中间所有的那个 超自然的部分 supernatural 全部被他拒绝。所谓 supernatural 像创造，像神迹，像死里复活，像宝血洗罪，像耶稣基督是重生你生，像他能够借着圣灵的重生一个人，使一个人的领受神的生命等等，这些 supernatural 的东西全部不接受。那么第三样，他们就否定圣经是神直接借着圣灵末世人启示下来的神的话，所以他们 deny the inspiration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s the word revealed by God。 那么这些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他拒绝掉了以后呢，这些人呢所有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们就把整个基督教建立在唯一而脆弱的基础上， The Christian theology are based by these people on the ethics， 就是伦理修。 To be a Christian is become a good man。 To believe in Jesus means to follow his example。所以呢，我们做基督的责任就是效法耶稣的 sacrifice， 耶稣的 love， 耶稣基督的 gentleness， and 耶稣基督对人类的那个服务 service ministry and so on。 这样呢，整个基督教就称下这个伦理学。所以这个人就走了，特别是这个人走了什么呢？走了康德的路线， Immanuel Kant 的那个 moral argument 对基督教的影响。 moral argument 在 Kant 里面乃是假设神存在的唯一基础，但是呢，康德对于那一些呢超越理性的东西认为不需要相信，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Reason Alone， 在限制在理性范围里面的宗教。这本书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就是说真正的宗教只要用理性从道德做基础，超过这以外的都不是我们信的范围，因为人不可能在理性之外去了解那个三件事情：上帝、自由同不朽 God, freedom and immortality。 这三件事人绝对不能了解，真正的了解是不可能，这是康德的思想。所以人就用什么呢？就用这个道德伦理来建立基督教。那么这种思想呢，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就很困难了，因为他们认为人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好，突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炸，他们在醒然突然间醒悟过来。所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呢，基要派的讲原罪论、人是败坏的这些道理又在复兴了。那么有一个人叫 Karl Marx， 就把这些攻击得很厉害，但是那个人本身呢并没有真正的回到 Reform Tradition， 所以 Karl Marx 的思想被认为 Neo Orthodox、不是真正的 Reform 的思想，是 Neo Orthodox 的思想。那么这个新派的人不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末世，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不相信天堂地狱，不相信我们借着圣灵重生，不相信原罪论，不相信我们需要悔改，全部不相信。那你说他相信什么？他也用这些名词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挂虎？因为全世界都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所谓复活就是说 restoration of human dignity， 所谓爱就是 sacrifice yourself to serve others。所以把那些全部名词，基督教的名词，用现在他们那也很有限的思想来再重新解释，那是新派的工作。新派现在在哪里？哪一个教会新派？哪一个教会不新派？我告诉你，新派已经占据了许多重要的这个教会里面，甚至连这一个在长老会、卫理公会、在这个圣公会、路德会里面都有新派，不是没有。你知道从前这个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这个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爆裂。分裂有吗？就是因为有新派和旧派之间的分别。那么在1929年的长老会走新派路线越走越厉害的时候，就有一些人起来反对，最后被他们 excommunicated。 那个人叫做 Machen， Dr. Machen， 后来就组织了叫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还有那些有一些就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就保持很重的信仰。那现在还有 Reformed Church America 就开始走一些有新有旧的。那么其他 United Churches 有什么？ United Churches of Christ里面有很多有新派的，但里面也有一些有神圣信仰，不是完全没有。长老会里面也有一些有神圣信仰的，浸信会是相当保守神圣信仰的一个教会啊。不，浸信会也有一些，因为浸信会也分成很多派了，是不是？最后呢，我不管分派不分派，我最后的分线就是你是 evangelical or non evangelical， 你是信圣经或者不信圣经。反信圣经无论在哪一派都是我们的弟兄，反不信圣经就坐在我旁边，我也不管他。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不是 Coca-Cola， 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大家说 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被圣灵充满就是上帝的灵，他的主权，他的位格，他的这个权柄，他的真理在我里面影响我，管理我，带领我，以至于我整个人附在他的权柄之下。这样一个被圣灵所管制的人，就是圣灵充满的人。而我那一本《神与人之间》，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印错，可能那时候我舌头不小心，他们照着写，或者是我讲对，他们听错，或者录音机不清楚，我不知道哪里说整个人的位格被圣灵代替，那是完全错的。那句话是 very 错 ，very wrong， 非常错的动这个教义。人的位格不可以被圣灵代替，一代替变成圣灵在我里面，我的位格不见了。那句话是非常错的，那是圣灵完全管理我们的位格，不是代替我们的位格。注意啊，那么这个圣灵管理我们到一个地步，整个人顺服他。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灵，谁领受圣灵？罗马书八章第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呢，圣灵内住在一个人，乃是印证他，用凭据就是圣灵的内住来印证我们是属主的人。这样你们得赎的日子没有来以前，你们是用圣灵印证你是得赎的，一直到他再来的日子。为这个缘故，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那么圣灵赐给谁呢？圣经说赐给悔改的人，这个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圣灵赐给顺从的人，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第三样，圣灵是赐给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三十四节。那么一个人顺从圣灵，完全顺从他的时候，圣灵整个的管理他的人格，整个的管理他的意志情感，这个人完全顺服圣灵，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怎么样的感觉呢？或者表现呢？有的人说被圣灵充满，就这样完全都不知道，就是地上滚 nonsense。 我告诉你，圣灵是位格，圣灵是上帝，而圣灵充满一个人同邪灵辅助一个人是不一样。你再听啊，圣经虽然那么多经文论到圣灵，从来没有一次提到的 a man possessed by Holy Spirit， no， guided filled、the pouring of Holy Spirit， indwelling of Holy Spirit， inspired by Holy Spirit， illuminated by Holy Spirit， or purified by Holy Spirit， the cleansing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同工，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这个洗净、这些有，但是圣灵的辅助没有。辅助是鬼的工作，这个是冒充圣灵辅助人的时候呢，有三个很大的现象。 A man who is possessed by devil or the demonic power, they have three phenomena。 第一是什么呢？就是理智模糊 unclear reason， 理智模糊啊，那个是辅助的第一个记号。第二是沸腾的感情 the boiling emotions，我整个感觉沸腾起来，那个是没有被真理引导的人，是被邪灵辅助的第二个记号。第三是 the passive delusion， 这个就是被动的意志，所以呢，他就被人怎样带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意志已经被动。请你注意啊，圣灵充满一个人同这三个完全不同。第一，圣灵乃是关照引导，给你很清楚的想起上帝的话，想起圣经的话了，所以 renew cleanse and restore fresh function of your reasoning power and draw us back to the written Bible to the word of God。 圣灵引导人有清楚的思想去回想基督所讲过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样，圣灵所给人的这个感情乃是一个呢，在真理又舒适下的感情，以上帝的真理，爱上帝的真理，却违背真理所引导所约束的一个感情。所以这个感情呢，无论怎么爱主怎么活跃，也在真理的引导之下限制之下，不超过真理的范围，这个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很平静的。 我们有时候被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流起眼泪来，我们爱出。但那个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在主的爱感动之下，在主的真理引导之下的爱出，那个感情怎样火热，也在真理的约束之下，你明白吗？我相信这几天有一些人在听到的时候，到某一个时刻圣灵在充满你，给你让里面对主的爱，哦，对耶稣基督，你看原来没有看过基督是这样伟大，那你心里很爱他，整个心充满着他，有没有？我相信你们这几年我讲到有一些时刻主的灵的充满，我知道我有一个时候想到一个地方，我就一直祷告，然后整个心对那个地方的负担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一个时候我就流眼泪，我就跪下来，我不能再等了，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眼泪流下来，但是主没有引导我到那个地方，我知道我有一天会去那个地方。等多久呢？等七年。我从来没有写信说我要来，你要不要我来讲道，我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那七年以后那个地方有信来请我去，我去的时候去那边领会，就很像七年前我受感动那个情形。你知道那个机会怎么样蒙恩？第一天200多个人，第六天3800人，3800人的聚会，礼拜堂只能坐1000人，怎么办？结果我把讲台呢从讲台上拿下来，带到大门面前，里面坐1000人，外面2800个人坐着，我的前面一片墙壁，这个是大门，讲台在这边，我站在这里，这里有差不多2800人，这里有1000人，我前面一个墙壁，你明白吗？我就那样讲到，讲到，哦，那聚会好的不得了，很多人归主，很多人到主的面前，几千个人在外面不能进来，就在外面等，一直到栏杆，到了广场的外面都是人。我现在来讲到，主的引导，主的充满很奇妙。是不是圣灵充满一定在地上滚啊跳跳跳跳，好像鸡还没有死的时候那个情况？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找到一次那样的例子，你告诉我，那我就可以撕破我所写的，或者我撕破印了我是书，或者我全部收回我讲的。圣经连一次都没有提过被圣灵充满是那样的情形，你知道 No example like that in the Bible， 所以你不要随便接受。第三样，意志不是被动给人拉去啥都不管的，那是很清楚知道是引导我充满我，所以我是跟随他走，随从圣灵。这个随从呢不是被动的，我已经对你解释了什么叫做基督教里面那个被动的主动，你明白吗？在他引导感化之下，我这个不能主动爱主的人，现在因为他爱的结果恢复了正常意志功能，能主动爱他。这个立志行事表示我的志气还有啊，我的意志还有功用啊，我立志行事，因为上帝在我里面运行，给我这样的决定，能够爱他是主动的，不是被动。很简单的例子，一个男的一直爱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直不要，你的鼻子太小，嘴巴太大，眼睛太扁，这个男的说他伟大的爱情，到最后呢，这个女的到最后说，哦，你这样伟大的爱，把你的鼻子眼睛都遮盖了，我看见你的心，我现在要嫁给你。他这个嫁给他是被动的吗？不是，是主动的。但他怎么会主动？因为那被那伟大的爱感动到主动，那否则他不会去爱他。这样圣灵，我不是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必死变什么，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从前没有看见他真正的伟大，但到圣灵工作了，我们认识他，我们爱他。现在有没有谎言的存在？现在有没有谎言的存在？如果有，我要问你，为什么现在的谎言要存在？我再问你，起先的方言为什么存在？五旬节方言赐下来最大的用处和最大的意义呢 significance of giving the tongues on the Pentecost 是呢，福音是超过界。注意听这句话，耶稣基督神救的救恩不是单为以色列人，是为万国万民万方万族。这个 breakthrough， 这个超过界的福音，在那一天教会建立的时候，圣灵一开始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不是单为犹太人，乃是为万族万国万方。所以这15种的人就听见他们讲他们的乡话，所以门徒站起来传福音的，他们都听见他们的语言，这个不分国界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查经班有美国人要来，你不可以拒绝他；黑人要来，你不可以拒绝他。你的教会应当是不分国界的，明白吗？教会不是中国的、台湾的，中文教会、台语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不能限制哪一种人，因为圣灵来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现在很多方言运动里面，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所讲的方言，照我所曾经试验所知道过的，我卷入相当多，我告诉你，我看到许多都是假的。有没有可能神现在还给某一些人方言呢？ 我不能绝对说不，我不敢那么说，我不能限制神的自由，但我应该说，到我所看的很多我所知道的都是假的，所以要非常谨慎这一个事情。从前的方言是不懂福音，有了方言变成懂，现在是懂听了变成不懂，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我不要讲这个太多，因为这个讲下去应该好几天的时间。我曾经在香港有十个晚上来讲圣灵，关于圣灵的问题。身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基督徒，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应有一个怎样合神旨意的态度。保罗说，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来做见证，我所说的不是谎言，为我过入之亲呢，我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开，我的愿意只要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你如果真正爱国，你应当为国人归主的事情献上你的青春同力量。鲁迅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他是学医的，在学校里面演一个中日战争的影片，你听过这个事情吗？在里面呢，有一个中国人被日本抓去杀的时候，大家扑掌笑，连坐在他附近隔壁的那个中国留学生也在那里扑掌。所以这个身为中国青年的鲁迅看了，华人怎么对中国整个国家有这样一种侮辱的态度呢？如果我做医生医好中国人的身体，而没有医好他的头脑呢，我做医生还是没有用的，要救国就要从头脑来医。所以呢，他就改行不做医生，他做文学家，用很尖刻的笔把整个民族的阿 Q 精神和一切的毛病写得出来，要把整个民族的 mentality 改变过来。我告诉你，鲁迅实在是看到更深一层，但是真正能看到整个民族最深一层的不是文学家，是神学家。换句话说，如果你做文学就把整个中国的思想形态改过来，你没有拯救他的灵魂的话，他们有一天死了还是完了，你明白吗？所以神学的影响，真正有神学头脑，以基督徒神学思想，神的道高过哲学，哲学高过科学，这一个前提如果你没有抓住，你永远怎样爱国也不能爱到真正深的地步。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爱国人，你应当思想怎样求主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给你权柄能力，能够把国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借着基督认识上帝，这样你对国家的贡献所留下的果效是永永远远的，不是单单几十年。请问除了法律上写明的罪以外，基督徒如何过得胜的生活而不犯罪呢？法律上写的罪原则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一句话说，那是圣经里面论到罪的四方面里面的单单一方面而已。而基督徒应当有更完整的认识，罪是什么？从这四句话来看，对神是背离的状态 The state of disobedience and the attitude of rebellion， 就是对神。第二，对敌的一种奴役的那个权柄 Toward ourselves Sin is an enslaving power， 对别人呢，罪乃是损害别人的攻击。这个 destroying and hurting others 的这个 action， 那个叫做罪恶。第四，对鬼来说，罪是我们与他联合的攻击，那个罪就是 to unite ourselves with Satan。 所以如果你只从法律来看呢，什么叫做罪？得罪国家，得罪民族，得罪人与人关，对战啊，罪乃是损害别人的攻击。这个 destroying and hurting others 的这个 action， 那个叫做罪恶。第四，对鬼来说，罪是我们与他联合的攻击，那个罪就是 to unite ourselves with Satan。 所以如果你只从法律来看呢，什么叫做罪？得罪国家，得罪民族，得罪人与人关系的那个行动叫做罪。你的看法不是 Christian 的看法，你这看法是很肤浅的，不过是人的看法。但以基督徒更深一层的神学来看呢，罪是对神、对己、对撒旦都有其他的效应。我这也不单单人对人的事情，你明白吗？神学之所以深奥，因为他看一件事情不是单单从一方面看，他从整个宇宙观正确的思想来看，就是很重要。一个没有附在神的道下面的法律，怎样也不完整；一个没有附在神的道下面的哲学，怎样也不完整；没有附在神的道下面的伦理学，怎么样也不完整。 真正能影响整个文化的是那正统的神学。你对神学对神认识到什么地步，对基督教的影响力到什么地步，也就是你在这个世界能影响人到什么地步，是那一个真正的基础。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来就得罪圣灵。这赦免应该是一件好的事啊，为什么要惧怕呢？这个恐怕，他们的恐怕不是上帝怕他回头，这个恐怕就是说呢，这样也许他回一回转了以后呢，主就怜悯他，但神要使一些人心刚硬，神使一些人心刚硬，不是上帝给他他才硬，那是他本来硬，而神呢许可他硬下去，这等于任凭的意思。为什么神任凭一些人不悔改，任凭一些人不跟他赦罪呢？所以这一件事情你不应当问我，应当问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是上帝愿你万人得救嘛，对不对呢？如果你信赖即使是每一个人都上帝要他得救的话，你就没办法解决这一件事情。但我告诉你，我相信神要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乃是父赐给子的那些人一个也不是漏。所以那个以外呢，神就任凭他们刚硬，不把赦罪恩典给他们。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的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神说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叫法老的心刚硬，任凭他不悔改，我就有这个权柄。那个时候这个人说我不能悔改，是因为你叫我的心刚硬，这是 nonsense， 他本来是刚硬的，神不给他回头，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将魔鬼关闭在无底坑一圈以后才把他暂时释放。为什么必须暂时释放呢？我对这个末世论哈，我还不下什么肯定，但是根据那一派的人的思想，暂时是要迷惑，使那个在暂时在一千年中间没有撒旦的人，他们呢再一次显出他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马上证明他们是背叛者，就审判他们，就根据那一次暂时出来所做的迷惑的工作呢，显出他们是背叛者。将来有新天新地，神与他的子民一同享受，是否神的爱子偏激以信他的人？为什么要说神爱世人？如此 John 十七章第九节，John 三章四六节，世人解释当怎么样才正确呢？这个神爱世人，原文是爱这个世界，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圣经又说你不可以爱世界， You must not love the world， 也是那个字啊， Cosmos 原来是一个意思。那么圣经叫我们又要不可以爱世界，但上帝自己爱世界，这个怎么样呢？原来圣经里面关于世界这个词，希腊文用法有好几种。那么在第三章十六节，这些就把人加进去，是对上帝爱世人。这个世人你不一定要解释每一个人都承受救恩，因为根本我早上讲，无论 Armenian 无论 Calvinist 都承认不是所有的人得救，除非 Universalist 才那样讲。所以这个是指的上帝的选民，他的百姓，在世界每个角落。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从万方万族万国万民中间，表示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选民，从天的四方，从地的四方，从海极一直到天边，要把他的选民召集起来。今天早上读的圣经有没有呢？那就是世人的意义了。在约翰三章第五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的水的地位是什么呢？要用水借着道来洗净教会，除去各样皱纹瑕疵等类的病，使教会成为荣耀的身体，献于基督，无瑕无疵的教会。请你注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教会，这个水就预表真心悔改，也就是道所做的洁净工作。 The cleansing power of the word is symbolized by water。 当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最后自杀，他在天国有份吗？这问题很有趣味。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最后自杀，得救的基督徒会不会自杀呢？会不会呢？一定不会，永远不会，大概不会，相当不会，盼望不会。我告诉你， 我不敢绝对答这个问题。得救的人有的有很丰盛的生命，得救的人有的有很软弱的生命。在医院里垂垂欲危快要死的人也是有生命的，在运动场跑赛跑已经过了关还能跑一圈的也是有生命的，同样有生命，有的强壮有的软弱。一个得救领了生命的人，领受生命的人还会不会做错事啊？啊，会不会啊？比如说哇太痛苦了，在痛苦中间做错事，那么他就把那一个不应该吃的又吃进去，可能不可能？有可能。我 我告诉你，基督徒不应该自杀，这个先讲，不要你弄乱。一二三，基督徒，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大家说，我绝对不可以自杀。一二三，啊，这一句先弄清楚才可以听下去，不然不可以听。你不可以自杀啊，听到了没有？什么苦也不可以自杀，什么圣灵也不可以自杀啊！我告诉你，自杀的人很笨。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一定要自杀。”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的爱，他爱到要命，他就不睬我。”那我说：“你要怎样？我就要死在他的门前。”我说：“哇，你很伟大，你这样的爱很难的，可能一世纪没有几个。”现在呢，我呢，如果告诉你你自杀，我们来想想，你自杀以后大概什么事情发生，好不好？我就和他讨论预言自杀以后的情景。我好像到真的他都谈得很投机，所以两个人讲，如果你自杀完了死了那边，那么那一个人女孩子一说，哎呀，他才知道你的爱这么伟大，真正为他而死，他感动到最后就真的要从你结婚，你已经死了，对不对？对，他说，哎呀，是的，我死了，那怎么办？所以你自杀最多假死，好像死了，他一要和你结婚，你就哇，我起来了，你就。那我在，这是我的 counseling 吗？啊，我说呢，第二，如果你死了自杀以后呢，他可能呢，心里不但不感动，而且气死了。这个人死为什么在这里死？还有还要收拾尸体，就倒进他，就把你侮辱一场，然后再到报纸上登出你是何等不懂羞耻，追求他乱七八糟，不没有练练筒，没有练皮的人，那会大家看报纸把你笑到肚子痛。那你怎么样？我不要看那样的报纸。他说。好，我告诉你，现在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自杀。他说我不自杀，所以我告诉你，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想要自杀。大家说，我绝对不可以想要自杀，清楚啦。今天1981年啊，8月21号，你自己在主面前讲了，下午3:07啊，你绝对不可以自杀。 OK， 好，现在我们正式解答你的问题。如果万一，比如说，假使如果有人这样的话呢，那么他也没有参加今天的利诱，啊，3:07不在这里，那么他糊涂一时自杀，后来真的杀成功了，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失去救恩？如果共产党人或者无神论把你逼到一个地步，你信耶稣要你脱光衣服示众，你为了不要羞辱主名你自杀了，比如这样的，会不会得救？我告诉你，一个得救的人如果还可能做错，为了某一些错而神就把救恩收回的话，神的救赎和恩这种选择等于会后悔。所以我们不那样相信，神了解人的程度高过我们所了解，在那样 condition 我不敢说，我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我是告诉你神是真的了解人的。第二样，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自杀？因为自杀是没有盼望的人所做的决定，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盼望？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对我们的盼望没有把握，不是没有盼望，所以产生错误的行动和意志的决定。第三样，圣经说杀人的没有生命在他里面，那么你杀你自己也等于杀人，因为你自己是人。所以如果呢，你自己杀你自己，可能你里面没有生命，没有永生才会那样做。所以你要考虑你自己真的得救没有，比可以不可以自杀讨论的更严肃。第四样的，你杀别人可能还有机会悔改认罪，杀自己可能没有了，所以很危险，不要冒这危险。最后一样，比如万一，假如如果说有一天你自杀了还能得救的话，你到上帝那里去，上帝问你一句话说，我都还没叫你来，怎么这么快来啊？你要怎么回答？请你现在先去做文章，不要开玩笑啊，请解释。好，马太福音5:38-42，这是登山宝训的第一章大经。那个印度的圣雄甘地一生幕后那伟大的几年，每一天要读登山宝训一次才开始他的工作。人类历史永远不可能找到比这三章更伟大的道德教训。马太福音5:38-42，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以恶人说罪。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转给他给他；有人想告你，拿你里一点外衣给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走两里路；有人求你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迟。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大家看这边，我还没有病，感谢主，你还要笑，没有良心。你想今天我要站几个钟头，从早到晚上，你需要想想看。六，不是站着在这边就站，但每一句话要负责任的，你知道。我这次还没到美国来，带领一些很大的聚会，弄得腰酸背痛的不得了。早上下午这里，晚上哪边聚会，早上这边去，每天五六个钟头的坐车。然后那聚会很大，聚会长的，我最后一个晚上单单讲到两个钟头四十分钟，你听到的，那聚会很好很好的聚会，所以来的时候又调了整个时间 jet lag 啊，就白天变得晚上完，不是累得不能，但一直一直逐一直带领，感谢上帝。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刚才早上我两点多还不能睡，三点才睡觉，五点再爬起来，爬起来了再睡，以后呢六点再爬起来，以后七点再睡，睡到九点少十分，有一个人叩门，我不知道谁叩门。我一看，糟糕，九点少十分，你们九点都听我讲到了，是不是呢？啊，我快快刷了一下，就马上来，一来刚刚好九点，今天早上。那我想也是主许可我睡多几个钟，因为今天特别要散多了。不过我早上起来很早就起来，晚上睡我都一直在想要讲的什么。主也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聚会过去，那个是课外题，现在继续，谢谢。那么你看呢，叫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要改过福建话这人叫改过，叫你最强的最能行，真高级哈，拍戏哈。要你的里衣，你外衣也给他，打你的左脸，你说这边还没有。好，现在真的来了，人家啪，你说这里呢。那如果你真的到那么做，你就是傻瓜，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自义的意思，这个里面隐藏有很深奥的基督教的伦理观。什么伦理观？我告诉你，当耶稣被打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那左边呢？他所以他说，我如果有错，你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你看马太福音，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善行不能被人毁谤。说有一些基督徒跟人家故意毁谤你、攻击你的时候，你就慢慢承认好像你真的犯罪，你那个不但不是忍耐，而且还要受审判，因为你没有为真理争辩，你也没有让你的善行。如果你做好事，大家知道你做好，然后欺负你，那个是另外的。如果你没有做坏事，人家说你做坏，你静静不讲话，那等于你是羞辱主名，因为你告诉人家基督徒做了坏事，其实你没有做。你懂不懂？那么人诽谤你，人羞辱你，攻击你，那个人应当要知道你辩明我不是那样做法，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很清楚。耶稣基督说，我若有错，你告诉我错在哪里。所以他要他知道你错在哪，如果我没有错，为什么你打我？那么这个打了左边给他打右边，拿了里一点外衣给他，叫你走一里你走两里，这什么意思呢？你现在用这个以，当他打左边的时候是你被打，是不是呢？这是被动的伦理 passive ethic， no way to escape， 因为他打你嘛，你被动。但是当你说右边你让他打的时候，是你主动的，你懂不懂？这个表示当基督徒要受苦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有办法不得不受苦，而是自己甘愿受苦。这个伦理价值就在那个主动性里面，这个叫做呢 the active ethic， 主动性的伦理。今天很多人跟牧师传道很苦的生活，因为你要做牧师传道吗？我告诉你，牧师传道如果要受苦，是因为他主动要受苦，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叫牧师传道受苦，你懂不懂？你们奉献，牧师传道奉献，怎样奉献的话，我告诉你，我的算法是这样，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他的才干一年可以拿到35000块，照他的恩赐，他才干，他的智力，他的聪明，他的资历，他的机会，他可以拿35000块，他收的不过是15000块，这等于他奉献20000块，你懂不懂？我是这样算法的，不是你拿多少就奉献多少，因为很多这是故意给一个有这样才干的人，给他一个月一年8000块，那么他只能拿出来的，牧师传道没有钱， 什么没有钱？他就是因为了你们才没有钱的嘛，懂吗？那如果呢，乱七八糟的牧师传道，只能这三千块的，哪八千块他是偷上帝的钱，他不应该做传道。我这样算法的。但如果一个人本来可以拿这么多，他的才干、他的本事可以拿这么多，而他做传道的时候减少，这个等于他奉献。我举一个例子，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人替我翻译英文，快到可以比我讲到更快，我怎么快他都赶得来。而这个人是的，我很喜欢他。他八年前替我翻译的时候，我翻译完，我呼召青年奉献到前面来。他说 ：“Don't want to take yourself, come forward。”他就翻译了，翻译得很好，很多人到前面来，举手举手奉献以后，后来大家回去了。我说：“你呢？”我不，你跟我呼召别人到前面，你自己要不要呢？他说：“我不要。”你明白吗？他也会呼召人，但是他自己不奉献，为别人他要呼召，他不奉献。我就祷告求主抓住这个人，这个有才干的人，这样一个应该奉献。今年他答应奉献，我告诉你，他现在一个月薪水差不多1400块美金，大不大？在马来亚，哎，你们问你们在台湾的那些同事，有哪一个一个月1400块美金？他要来美国 Westminster 神学院念书。我说你知道念完了回到马来亚做传道，人家会给你多少？他说大概一年一个月是400块美金。所以他要来读一年要花几千块美金，差不多将近八九千块美金一年。读完了以后花了那么多房子卖的，读完了以后每个月才能拿1000多块，拿400多块，300多块，400多块。如果他进到卫理公会里面去做小巷教传的，一年一个月才200块美金。他知道他愿意，所以你说这样的人他拿出支票钱20块才奉献？不是，他把这样好的这份放掉来做传的，这就是他的奉献，你懂吗？所以这个是他主动的，没有人强逼他的，不是你走投无路什么都出啊，如今我撇下一切跟随你，因为没有人要我，不是那样的，这个是他奉献。那么我就对教会说，如果这样的人出来你还故意给他那样少的薪水，你就是借种借传道种，你一定要给传道人合宜的生活，让他们认为我传道，大家 appreciate my sacrifice， 你懂不懂？这样呢，他的后裔传道人的子孙也有相当够的这个相当有这个基础的生活，他们在做传道的很甘愿。如果你能够在第一代的传道后面再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这样下去呢，这个有好几代的传道人传的道一定有深度。但现在很多都第一代的做传道，第二代全部不要了，很少周祖培做传道，难道周大卫也做传道？很少使徒牧师做传道，他孩子要念神学，很少。这个是神的恩典，但中国教会差不多做传道的下一代都不要做传道，很多做传道的上一代都不认识主，刚刚信主才做传道，换句话说还不懂事，傻傻去做传道，等到做了糟糕拉不回来，对孩子说你们不必，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岂不是在开玩笑呢？所以呢，这个主动性的伦理很要紧。我今天如果愿意为主受苦，我今天如果愿意牺牲，我愿意，这个愿意成为你伦理一个很有价值的基础。耶稣基督在这里讲故事，真的现象，你真的给他打来打去，感谢主，你给人家打60，我60次，我比你更树林更傻，我告诉你，如果这一个人来要你的礼衣，你的外衣也给他，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他实在是冷，他要你的礼衣，因为他是兵，根据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呢，他如果冷的时候可以向你拿一块的衣服，他拿不能拿你两件，你明白吗？因为做兵的到处去，他一冷的时候，天气一寒了，他可以向罗马公治理下面的百姓拿一件衣服来。如果你真的知道他冷，那么他还要行很远的路，你说不但礼仪连外衣你都拿去吧，我可以回家再拿。这个就用爱心对待他了，不是在法律之下，是超乎法律的那一个律法，这个超乎法律的伦理，这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爱的伦理就产生出来。第三样，他叫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走两里路。这个也是罗马兵的，当他们拿击中拿很多的武器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有权利叫罗马治理下面的所有的百姓，任何一个人替他拿来我的步枪，我的这个刀，我这些的击中，还有我露营的那些东西，太重了，你替我拿。好，就从一块石头开始，从这块石头他可以走一里，到了一里一定要放下来，你不能强迫他走第二里，你明白吗？你的法律规定，在走第一里的时候，他是凭着他的罗马兵到罗马法律合法的拿，所以基督徒就拿到最后的，砰，你可以放， 他不能再叫你拿了。但是在拿的时候呢，你如果口气好，你从那里来，你一定很累了啊，我实在很甘愿替你拿这一礼啊，他就感觉哎，这个人是甘愿拿，就同你 conversation 了。谈谈到第二礼的时候，你说你一定还有很多路要走，我再替你拿第二礼好不好？他说不可以了，你这样我是犯法的，我不是犯法不犯，我们是朋友嘛。我现在呢很愿意帮助你，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很感动，那个时候整个形势变过来，你明白吗？这基督徒变成比他高一点了，你用你的人性帮助他。那个时候他很不好意思，有人就问为什么走两里，他犯法，变成他犯法，而你现在不但超越法律，你弄到一个他可以犯法的地步。但是你又不说他是犯法，你在带领他走第二里路的时候，你就开始把福音传给他，那个时候你就用你的爱胜过他了，你懂吗？哇，这是活着伟大的教训。不是说傻瓜，人家叫你哪两里的哭哭啼啼，主啊，我背很重的十字架，我名字叫神经病，不是那个意思。有一些意大利人，一些天主教的，一些菲律宾人，真的背十字架，叫那个木匠替他做木头的事情，真的。后来背到山上，一直啪啪啪，到整个这个人都破了。他说我与主同受苦。前不久，这个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我不记得，有一个人真的叫一个木匠给他做一个很大的十字架，他背到阿尔卑斯山上去。背到一半太重了，后来他对木匠说：“帮忙我加一个轮好不好？”后来加了一个轮，他说比较轻一点。我第一次到菲律宾去，刚好是 Good Friday， 耶稣受难节，从飞机上下来，一直到马尼拉去，路上惊得不得了，有一个人用膝盖头背着走路，不知道走几公里，我不知道。他说他那一天基督受难节，他与主同受苦，可以赎去他这一年所犯的罪。天主教徒有那样的迷信的，当然和我们不一样。耶稣说到，圣经说的耶稣死了三天的复活，被钉十字架三天，那段时间耶稣在哪里，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路德宗的神秀相信耶稣是在阴间里向旧约等候他的人呢宣布他的得胜，所以说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用那边来解释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长老宗的信仰就认为耶稣基督所谓下阴天，那是指他在地上承担了，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人在地所应当承担的神的审判的痛苦，所以那个下不是指地区性的下，乃是指那降卑的下，是指灵性降卑到那个程度的一个下，所以这个有不同的一些的解释。将来天国的子民为什么有大小的分别？这个大小的观念和我们现在的观念高低尊卑相同吗？这个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叫人破坏律法，将来你在天国里是最小的，在天国有大的有小的，那小的看见大的自卑感一点，大的看见小的就自傲感一点，到底那怎么解释呢？我实在不大明白这个问题，但我告诉你，奖赏有大小是不能避免的。天国你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你为义受逼迫，你的赏赐在上帝那里是大的，你要欢喜快乐，有大小。有的人拼命做工，神给他大的赏赐。什么叫做大的赏赐？什么叫做小的赏赐？我告诉你，我们不能把赏赐当作侍奉的动机。大家说，不能把赏赐当作侍奉的动机。我认为我没有为主做什么，如果有一天主给我赏赐呢，大也好小也好，那小事情，只要我今生能得到更多人归向主，看见他们在耶稣的功劳里面承认他们是罪人接受主，我就很满足了。那么那越多人归主当作是我的赏赐，我也好，不当作也好，因为根本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动机。但以后有没有大小赏赐，一定有。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们还没去过，我不大知道。圣灵是应许给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平常祷告求主与你们同在，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字眼上对不对？有一点不对的啊！你说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常常感受圣灵同在的喜乐啊，这个就对了。如果你说求主赐下圣灵给他同在，如果他是真基督徒，圣灵倒在他里面，所以这有一点不对。我们很多很多祷告此际是不大对的，就神是怜悯我们，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灵又说不出来叹息帮助我们祷告，否则就很麻烦的。我们每一次祷告不对都拿来算账，单单那些就可以下地狱。我告诉你，你听过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到美国来，后来参加一个这个美国一个什么就公会的教会，那么就讲英文了，后来人家问他你哪里来，我是香港来的。 香港人 ，You from Hong Kong？ Yes， 发车子，他说哦，就是随便讲什么 Methodist 什么什么车子这样，他是说谎的。OK，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Oh， I'm the deacon of the church。后来那个牧师呢，讲完道也是 ，We now ask the deacon from Methodist Church of Hong Kong to lead us in closing prayer。那个人想死了，死了。我这个也不是真的长老，这是也不会祷告，就刚才说谎，现在叫我祷告怎么办？这些外国鬼不懂事嘛，他就站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不九十十一十二，一直练就练到一百，就阿门。念完了以后呢，牧师大家就阿门，很恳切。这三点半嘛，大家打瞌睡一定要讲笑话，对不对？也要出去的时候，大家突然我说哇，你香港教会来很好，什么你刚才祷告我们都阿门，有一个宣教士，大概不是八弟兄吧。对他说某某弟兄啊，你一二三十年都很准哦。啊，所以你跑不掉，我告诉你，我们今天祷告也没有比他好多少，在圣灵眼中我们祷告很多祷告错，你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主给你的仆人释放你的话，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祷告？有没有释放主的话？主一定要谢谢你，因为他的话绑得要死了，你会来释放他，就乱祷告一下。为什么要释放主的话？主的话释放你，什么你释放主的话？你自己被罪捆绑，主的道给你自由，你释放信息，释放主的话。英文过来 deliver the message， 所以那是送牛奶 deliver the milk， 你说这个人释放牛奶。牛奶给他释放出来，吓死人！还不要改，我讲了很多次，还有人在那里祷告。以后再祷告完了，我就要抓他来算账，因为我替主的话抱不平。圣经是上帝的道不受捆绑，大家说。
上帝的道不受捆绑。
唯一靠近那个思想的是，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耀一人是一人通的。那个解开是什么？是神的奥秘。讲解出来，不是指那个不受捆绑的释放，不一样的啊。那个解开谁解的？圣灵开恩要我们明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前天晚上我们所读的那一节圣经，我们怎样看天主教？就是用两个眼睛看嘛。天主教徒是我们的弟兄嘛？天主教里面有没有真正得救的？
有。
那些真正得救的，在天主教里面是我们的弟兄。在许多基督教里面没有真正得救的不是我们的弟兄，这是很要紧。但天主教里面有纯正的信仰，但他加上许多人的遗传，把那纯正信仰的珍珠用破布包的多多的，所以一生摸来摸去，很多到死还在摸破布，还没有抓到那珍珠的中心。在天主教中真的抓到珍珠的那个人就得救。马丁路德就破布摸摸摸摸摸到最后有一天摸到那个珍珠，哦，因信称义，他就得。所以凡是在天主教里面真正看到救恩的这个独特性，基督的独一性，耶稣宝血的功劳，耶稣死里复活给人所带来的这个救赎，那是真的救恩。请问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不要摸我。同章二十七节，伸过你的指头来摸。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摸我看看。这不要摸又要摸，到底怎样解释？司徒牧师，你答这一题好不好？耶稣说你摸我的指头，耶稣说你不可以摸我，因为我还没有见父。那你回答怎么？为什么又叫人摸又不可以摸？可摸又可不可摸？到底什么部分可摸，什么部分不摸？谁可摸谁不可摸？
我兜一个大圈回答你那个问题，好吧？
但是不要太长。
因为呢，耶稣的那个伤痕在，已经不痛了。将来耶稣再来国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他呢？就是看他那个印，他那个手，那个指，那个肋旁那个伤。我们现在觉得是有罪的，将来国以后呢是完全啊。打眼睛的眼睛都开了，断腿的了都完全，但是啊，将来每个人复活怎么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就只有耶稣基督了，有那个印记，有那个
伤痕。
而通过了他啊，我们都是完全，因为他的创伤啊，我们都可以完全。那就是，但是主了、啊、认识他所有的人，所以将来我们复活以后，因为认识主，就主有记号，我们没有，但是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完全认识其他人。那这个是不是这个问这个与这个有关呢、啊？
好，
现在大家没有想到了。那现在也是基督复活以后啊，他那个身体啦、啊，是当然是可以摸，毫无疑问。但神呐、啊，神的美丽像摩西那个坟墓了、啊，不让他晓得。假如晓得了，人家迷信了，去拜他那个坟墓。所以耶稣是人复活以后可以摸。但是呢，他不让成为一个拜偶像、一个迷信的对象，他不让他摸，你懂我讲什么吗？
懂了。那么为什么他叫多玛摸呢？
啊，在多玛当时不在，所以要摸了他不让他摸，不要摸了他要他摸。
这是神的主权，叫恩待谁就恩待谁。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我另外一个看法哈。那个摸字，你不要摸我，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同对多玛说你来摸我不一样。那个你不要摸我是那个不能再用你的手持定我了，那个有一个长期抓住他的意思。换句话说，我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和你们在一起泄露自己，可以给你捉摸停留在这里。你不要再以为我像过去那样和你在一起永远肉体，我现在复活的身体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多嘛讲的那个摸，就是说你来探进去，就是那个意思。所以那个不同的意思是在哪里？那么不要他摸的，要他摸；要他摸的，不可以摸，就很奇妙了。好，我们继续下去。你们要大到几点呢？四点哈、啊。啊，到晚好，那叫四点以后，其他的你大。给我拿一杯水，这个还没有大完，谁先完呢？啊，我们侍奉主是很快乐的，唱歌好不好？心儿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心我有快乐，快乐在我心中，永远在我心中，心我有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在我心中。大家唱，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紧我有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在我心中，永远在我心中，紧我有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紧我有快快乐乐，快快乐乐在我心中，永远在我心中。我把快乐是快快快落下来，一落不一样，一二三，紧我有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紧我有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在我心中，永远在我心中。真的，真的有喜乐，喜乐啊，喜乐。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会不会离开一个不读经祷告的基督徒？在瑞士1960，我在那边受过一些神学训练。那么有一个城市，那每一个礼拜，这个我们 VN 都到一个城市去游览，我们就到巴塞去看巴塞 Mission 总部，以后就到这个 Bern 到什么地方。我要对你说的，一直我有一个这个 Pastor， 这个人是新派，这个是瑞士 Reform Church 的 Pastor， 但他完全不信。这个人很努力读圣经，点注圣经，写的圣经乱七八糟。在这个的后来呢，我们走了不久，他神经病。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圣灵会不会充满一个一天到晚读圣经的人？你读经是为什么？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圣经？你把圣经当作一本书来读，当作人的书来分析，而没有尊重神的道的话，你就是怎样读圣灵也不来。我知道，我要从后面转过来。等一下我会转回来。我们现在浏览一下、啊、反过来，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每天无论有病无病都照样读圣经呢？如果有时候他累了，有时候他病了，有时候在路中，有时候没带圣经不能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那一天他不读圣经，那么圣灵就离开他？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用条件决定圣灵，你明白吗？
我对你说，有一些人没有圣经，有一些人在圣经没有启示以前活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在圣经读经的权柄被剥夺的地方活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圣经被烧掉，所以这个是问的相当表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紧的，神的道是否在你心中，而你爱神的道是不是从你的心来切莫来爱，说圣灵在你心里，圣灵会给你一个科目真理的心。所以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你不读圣经你会感到难过，你爱圣经是圣灵给你的力量，如果你不爱圣经或者偏离圣经，圣灵会在你里面感化你，给你不平安，使你感觉到应当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决定一个人有圣灵或者没有圣灵，因为那个是相当牵强的一个 表面的东西。那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是爱神的话语，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是爱高级耶稣基督，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爱过圣洁的生活，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一定是爱顾念别人的灵魂，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要把主的荣耀高举起来。所以因为圣灵的工作是高荣耀神，高举基督，调人圣洁，尊重真理，引导人进入神的丰富，那么领人归主，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那一个真正的记号。不得胜的基督徒要怎么样被审判呢？请讲下基督是怎样在末日审判信徒。在基督审判基督徒这一方面呢，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工作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我们有没有忠心侍奉主的审判，不是末日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末日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是要叫人因为罪而进到沉沦的那个最后的审判，但是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乃是我们的忠心，我们有没有侍奉主的这个审判。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因为他救赎的完整性，所以当基督第二次来显现的时候或者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必讲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好像有好几次再来一样，再来就是再来或者第二次来，但第二次显现就可以了。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与罪无关，那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八节，那是关于基督台前的审判，就当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他，那个时候呢有人要惭愧见他，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惭愧见主面，有的人要这个坦然无惧欢然来见主，因为他忠心在主的面前。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圣父圣子圣灵的次序是否有点颠倒？我们不是该先蒙他血所杀以致圣洁吗？我告诉你这问题很好，但是圣经如果还要你改正的话你就很厉害。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认为那是最完整的最正确的基督徒定义。第一，照着父先见所什么拣选；第二，照着圣灵感动得成什么圣洁，以致什么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什么所杀，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洗净的话。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父灵子呢？旨意是父先定的，而施行救恩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圣灵先做工，但是直接成全做工。在这里所提的是基督徒怎样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在永恒中父的旨意定了，在历史中基督成全了，但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成为圣洁顺服基督，你就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呢，圣灵感动以致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里的成为圣洁是什么？是地位的成圣，不是赦罪的成圣。这里的成圣是把你分别为圣成为圣徒的那个分别为圣，然后呢给你意志的更新，以至于你能顺服。换句话，重生以后你才能悔改，因为感动你成为圣洁以致顺服，明白吗？这个 sanctification of your will and your position renewed by the Holy Spirit is the regeneration work done by Holy Spirit after the cleansing of your motivation, renewal and restoration of your function of will that you can say yes I obey Jesus Christ。 那个时候你这个顺从基督的人，你所有的罪债才被耶稣基督保释洗，但是你那个肯顺服的意志成了向圣洁的神归向去的那一个圣意志的成分，是圣灵先做工，所以这个次序很清楚。还有三题，这个我先答一题， 说神的自愿或者盼望得不到成就，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神权力的否定呢？神不愿意基督徒亚当犯罪，但基督徒结果有犯罪，那又怎么样说呢？是能说神所许可的呢？神的意愿与有这个有关有三样，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许可同神的任凭。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把那句话解释成愿意万人得救，但是不是万人得救，这是神许可他们的吗？不是这样，差不多等于一样的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一个许可啊，那么就他们就永远没有得救了。同我们所思想的神计划中间的意愿，这神计划中的意愿一定要成就，含他神许可的是不一样。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要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是神永远计划中的意愿。如果你说神愿意万人得救，那个意愿呢却不能达到，变成神计划的意愿不能达到。那我们认为神计划中的意愿是能达到，神许可的中间是他的许可，所以把这个分开，你就更清楚看见这个问题了。请解释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这个很好的问题。讲方言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有些传道人无意中轻看了方言的意恩赐，不知道你怎么样。这个人是相当有智慧的，所以他写的问题很中性。好，我们现在解释这个问题。圣灵的洗，全本新约一共只有写七次，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第八节，路加三章十六节。好好 ，OK， 一共只有七次。They were only seven times mentioned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第一次马太三章十一节，第二马可一章第八节，第三路加三章十一节，第四约翰第一章第三十到三十三节，第五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第六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五十六节。最后一次以后就不再讲了，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再 repeat 一次啊，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引于一位圣灵啊。那么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八节，路加三章十六节，约翰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十六节，最后一次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有没有？三十一节，我再 repeat 一次啊，十三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引于一位圣灵啊。那么马太三章十一节，马可一章八节，路加三章十六节，约翰一章三十到三十三节，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十六节，最后一次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有没有？好了，现在我问，第一次谁讲的？John the Baptist。 第二次谁讲的？ John the Baptist。 第三次谁讲的？ John the Baptist。 第四次谁讲的？ John the Baptist。 第五次谁讲的？ Jesus Christ Confirmation。 第六次谁讲的？是彼得，他们 recall what had been promised by Jesus。 第七次是讲的保罗讲的。请你注意啊，是不是因为有四次记载，等于说约翰讲四次呢？我告诉你，很可能约翰讲一次，四个人记载。正像四个人记载耶稣钉十字架，不等于耶稣钉四次。OK， 换句话说，什么叫圣灵的洗呢？有一个人问，对 Leon Morris， What about your opinion concerning baptism of Holy Spirit doctrine this？ Leon Morris 怎么回答呢？ In fact， I don't see anything about that in the Bible。You know Leon Morris? 你知道 Leon Morris? One of the great Bible teacher of our time, greatest, one of the greatest, 就是写那个约翰福音的注释的。他的学生是我的同事，我们神学院的一个老师。那注意啊，这四次的乃是指什么呢？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注意啊，好了，这个是他的解释。 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他就说呢，不多己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这个不多己了是指什么？有时间性的，对不对呢？啊，那耶稣基督这一句话就 confirm 他就是约翰所讲那一位要用圣灵来洗他们的人。但是很奇怪，当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门徒受圣灵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就没有说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没有，没有讲。所以呢，他们呢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有讲。所以这个就是说呢，耶稣应许圣灵降下来，那么呢，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领受。所以这样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等于了圣灵真的把他们洗了，耶稣用圣灵洗了他们。第六次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回想说，要纪念主的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就变成已经什么了，那个时刻 momentum 已经过去了，变成 past， 你明白吗？所以 before the chapter 2 of apostles and after the chapter 2 of apostles， 一个是 future， 一个是 past，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注意啊，我这个解经的原则，我不要你们乱，因为今天还有很多人也照样等十天，等圣灵来，再等十天，每年等十天，每年圣灵要来一次。耶稣基督的圣灵要来，那是 future tense， 不多几了。后来呢，他们说你们要讲圣灵来了，那是 past tense。以后呢，第七次 ，the only time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o be baptized by Holy Spirit in the Bible is in the First Corinthians 12 verse 13。那彼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说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希腊文是 past participle tense， 懂吗？已经一次完成了。所以我告诉你，圣灵的洗，也就是呢，建定了上帝的教会，建立上帝的圣教会，耶稣的圣圣灵在地上，这是圣灵的洗。这样呢，一次成全，直到永远。那么呢，圣灵这个对教会的洁净工作是普世 universal church once cleansed forever。 正像呢，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为教会舍己是一次，直到永远的。那么你说，我与主同时与主同活，你与主同时与主同活，不等于基督再一次为你的缘故再死一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问你一个问题，耶稣死几次？耶稣死一次。每一个时代得救的人都要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就是进入那个死里面，对不对？照样圣灵呢，这个圣灵的洗来建立教会只有一次，就是 the day of Pentecost。 那每一个被圣灵的洗都要归入那一次的洁净里面，就因为那一次的洗呢，我们变成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呢， to be baptized of Holy Spirit is automatically happen when we are regenerated。At the time we are regenerate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utomatically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We cleansed, we sanctified. After we have been sanctified, purified, cleansed, we become partaker of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and we become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true church of God. 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奇怪，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讲完这个以后，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这个还希伯来书 ，never mention again. You must be baptized by Holy Spirit. You wait until Holy Spirit come upon you.、没有，没有再讲，那个已经过去了。看美国人要我用中文讲，所以我们 Chinese talk to Chinese in English something very very 很奇怪，对不对？我有时候忘记了。OK， 那么从哪里讲起？啊、哦。我讲到圣灵的洗啊，就是要建立教会，这个只有一次，因为只有一次，所以呢，正像耶稣基督死 ，never repeat， 没有再重复，所以与主同时重活的人都归入那一次的死。照样，每一个时代被圣灵的洗的人都归入那一次 Pentecostal， 就是那个五旬节那一次的接近。所以我们被接近，我们成圣了，我们真正做圣徒，乃是因为圣灵接近的工作。按地位而论，我们因为这一个成圣，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乃是一个自动接受圣灵的洗而归入耶稣基督身体的人。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圣灵的洗的目的是什么？ 圣灵的死就是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大家一同来开始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一同来读，一二三。我们不既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了一位圣灵，成了一个什么啊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那么这样水里的洗 water baptism 不过是单单是这个洗的真正的意义的一个 symbol 的一个表达而已。 OK， 那么如果一个人说这个人受水洗不够，要再等圣灵的洗，所以有一天圣灵降在他身上，有他的哒哒哒哒哒就是讲方言，那么这个才说圣灵的洗。我告诉你，他们是从现象来定教义，因为他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讲方言，他们现在要 repeat the same thing。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个五旬节 never repeat， 那个圣灵降下来一次降下，永远与教会同在，这件事 never repeat。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虽然如此，但是我告诉你，当时的教会要从耶路撒冷以后呢，犹太全地以后呢，撒玛利亚还有什么，这到地基这个四个程序的进行。所以你注意看，耶路撒冷什么，犹太全地，有什么撒玛利亚，有什么就是 the utmost part， 就地基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四个程序，一到三四，教会的这个四个程序的进展是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同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来做代表的。因为先在耶路撒冷第一批人受了圣灵，第二批的人就在哪里呢？就在撒玛利亚来接受圣灵，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第三批的人呢，乃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面接受圣灵。第四批的人是以弗所的教会那里接受圣灵，所以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现在我们如果信主了，也就是说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正得救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出基督的。但是我们这个受圣灵的洗，乃是圣灵把我们洗净，使我们归入那个永远的教会里面，那个独一的教会。那这个字部我把这里交叉，你注意看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交叉虽然按地带来说福音是这样传出去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到外邦，这到地极，但是在这里有一条线，这个地方是什么？犹太人。这个地方是什么？外邦人。你注意使徒行传第二章受圣灵的人，那个时候大概有120个人，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啊，那是第一步啊。当这些人站起来讲道的时候，讲方言了以后，讲到这个用神的话传给这个15种的人，从各地方来听见上帝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十字架同复活的道以后，那一天受洗的保罗说，你们的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净你们的罪，就被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一个时候有几千个人啊，3000个人受洗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一天分两阶段，120同3000个。不要以为只有那120领受圣灵，那一天那3000个人也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说用这个，因为这个讲方言所以证明他没有圣灵，这个圣经没有记载，那么就不必讲这个，就没有，因为这个没有记载，所以呢这个你不管，就是用这个做标准来追讨的。你有没有讲方言？如果没有讲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120人讲了方言。我告诉你，那三千个那一天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受洗的人，他也领受圣灵，为什么你不用那个做标准？为什么你要用这个120个做标准？第二，这个第二呢，在撒玛利亚，因为第八章先讲的撒玛利亚。为什么第八章先讲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跑到撒玛利亚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先要归主，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这个是神的标准，是神的次序，不能乱的。所以这个放在这里，第八章，第八章那里，我告诉你，他们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吗？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谁去传福音？哎呀，你圣经没有这样没有基础的不懂。谁去传福音？腓力去传福音，对不对？腓力传的福音，奉了耶稣的名受洗，好了嘛？为什么还要派使徒去给他们再给他施洗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腓力传福音已经奉耶稣的名受洗了，还要再使徒去给他们按手受圣灵？我告诉你， 你注意啊，不是说你们按手受圣灵的洗，你们按手领受圣灵。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而腓力去传福音呢，这个腓力不是使徒，你懂吗？因为腓力不是使徒，所以一定要把彼得同约翰以使徒的身份去给他们按手，所以他们受圣灵，这样教会才 confirm 是使徒建立的教会。第三次，就是哥尼流家里面，也就是第十章，这个是人类历史中间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建立起来。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 second experience？第一次听福音就圣耶稣基督不够，第二次圣灵的袭来，有一些人按手他们领受圣灵的袭 nonsense。 这个很清楚的，当天第一次听彼得讲道，第一次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明白吗？那么这个不是 second experience。 为什么？因为彼得本身已经是使徒了，所以不需要第二个使徒再来给他们按力，甚至连按手都没有。那么现在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人很喜欢给人家按手，所以他们找机会就给你按按来按去啊，你就听某某牧师讲到，听某某弟兄讲到，全部没有用，要我给你按手，因为圣经说按手。我告诉你，这些替人按手的人他是使徒吗？啊，他比腓力更大吗？我讲了会发脾气，现在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所以呢，彼得自己去讲到以使徒的身份建立了第一个外邦人教会，虽然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最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谁？彼得先建立那个教会，以后保罗接下来，这个代表地基的教会。所以呢，这个是亚波罗去传福音，亚波罗传了福音以后呢，给他们施洗是施洗约翰的洗。你看糟糕不糟糕？你看呢，腓力还比较进步了，奉耶稣的名洗。这个呢，亚波罗呢，信了耶稣要还的道，悔改受洗，施洗约翰的洗。你看。所以保罗去说不对，要奉耶稣的名洗。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说你洗不够，你在那个教会洗不算，到我教会再来洗，因为圣经说要再洗一次。这个名字风牛马不相及，这在讲什么？也那个是这一个洗啊，乃是什么？是施洗约翰的洗，所以要奉耶稣的名洗，这样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第二次洗是为了那个原因啊。如果你没有好好研究圣经，就随便乱七八糟自己弄一套自己发明的神秀，我告诉你很可怕。好了，现在请你告诉注意这四次哈，四点了。这一次是按整个历史来看 Pentecostal Holy Spirit The promised spirit pulled down Set up the church of Christ Forever and ever。 不是美国那个 church of Christ， 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教会圣灵降临了。好了，这个一次两次三次。你说唐先生，那我们现在查经班里面不有使徒，要不要请使徒来再来按手？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人传福音就建立教会，人传福音就建立教会，还没有新约圣经啊，你懂吗？还没有新约圣经，这个人讲的不知道根据什么，那个人讲的不知道根据什么。所以呢，现在我们不需要在使徒再来按手了，因为我们教会建立在使徒同先知的根基上，就不需要这个使徒来给我们安理，你明白吗？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当时需要使徒。那么注意，在这里有说方言吗？有。在这里有说方言吗？没有。在这里有说预言吗？有。在这里有说预言？有。在这里没有。这里有按手吗？没有。这里有按手吗？有。这里有按手吗？没有。这里有按手吗？有。这里有大风水吗？有。这里有大风水吗？没有。这里有大风水吗？没有。这里有大风水吗？没有。这个大声响吗？有。这个大声响吗？没有。这个大声响吗？没有。这个大声响吗？没有。这个以后有没有接近？有。怎么知道？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八节。这个有没有接近？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最后呢，那个假基督徒被这个浇死掉了。这个有没有接近？有。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八第九节。这个有没有接近？以后五万块银子的书全部烧掉，表示他们把那虚假的除掉了。这样呢，圣洁的果子一定看得出来，祷告一定看得出来。有没有真正一定要讲方言？不一定。一定要讲预言？也不一定。绝对的很相对，你就要分清楚了。我今天太急了要讨论，我没有想到你突然间跑出一个这样问题来，这问题要好好解释，要几个钟头，真的不是这样简单。
OK， 我不知道怎么样，对不起那些已经写了问题还没有答完的人。
我不愿意再讲了。
我知道你们很追求，真的，你们越追求我越快死。那我们就先答到这里好吗？对这个问题你们有 shock 吗？啊，你们有没有 shock 到？没有吗？这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眼光的，我这个答案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的，不是很简单的答案，真的。我不知道有吗？有没有录进去这一题？有的人感谢主，有的听了这个会气死的。OK， 我告诉你，如果要讲这些讲不完，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真的。我一直感到我不够资格，我也懒惰，不能好好坐下耐心写，所以我还没有写。不，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任何一个题目来龙去脉所能牵涉各样的结果，所有的例子都有的。现在我简单讲几句把它结束，几句也至少五分钟。在某一个团体里，我不大赞成你们查经班给人家私洗，你懂不懂？如果你们替人家私洗还有波饼，就像教会一样，那又不要挂教会的招牌。还有一些教会挂教会的招牌，里面没有教会的工作功用，这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好，那个另外讲的。我告诉你，如果在一个祷告会或者一个查经班或者一个某一个团契里面，大家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那是邪灵。注意啊，第一，神的儿女，圣灵已经在里面，不必再从外面来，明白吗？不要给那个气氛。把你搞分了，要清楚头脑真理。第一，神的儿女里面有圣灵，不必从外面来。第二，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是圣灵的儿女，我来到我儿女中间，明白？我们是透过儿子的灵，借着基督的功，成为圣父上帝的儿子，而不是成为基督的儿子，也不是成为圣灵的儿子，你明白吗？所以那个是以真理违背的气氛，那个气氛很浓，你在里面毛骨悚然，感到圣灵来，不要怕他。我告诉你，不要怕他。我来了，我来到我儿女中间。你说，主啊，我是你的儿女，这个是谁呢？你要站起来试验那里，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经历了这些十多年前我都经历了，我当场试验，有的人恨我恨得不得了，甚至他们说我亵渎圣灵。我告诉你，圣灵常与我同工。第二样，如果在一个团契或者祷告会里面，祷告到一半有一个人就站起来，我是耶稣，我坐在父的右边，那是邪灵。因为 beside the only incarnated person Jesus Christ from the Virgin Mary there must be no other lips confess he is Jesus Christ， 你明白吗？除了那从真理被圣灵感应所生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不可以有另外一个人讲我是耶稣基督。那如果他不讲基督，只讲耶稣，你更要谨慎。为什么？因为 Jesus 这个是 common name， 昨天我提过了。所以呢，一个我是耶稣在上帝的右边这样的话你不要接受，因为这个用别人的口讲我是耶稣，这个是冒犯。最大的先知也只能说我奉上帝的名说话，耶和华如此说。最大的使徒只能说呢，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像彼得在美门面前叫那个瘸子行走，是奉耶稣的名，不能他说我是耶稣。 No example in the Bible， 你们要智慧，不要受欺骗。第三，在一个祷告会或者在一个树林的聚会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我赦免你的罪，我差遣你去传这个，他们不敢讲福音的。那个灵啊，很少直接讲主耶稣，甚至不敢讲。那个灵也不敢直接讲福音，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不敢讲。他讲你们要传这个，传这个，耶稣，我是耶稣，你们传。用 first person authority， 以第一人称的位格的那个权威，好像神说话的，那是邪灵。为什么呢？因为呢，上帝的启示不是
迷住人或者辅助人，然后那个人讲上帝的声音，没有。耶和华如此说，那个先知被圣灵感动讲的，他还知道他是人，耶和华是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他奉主的名，托主的名说话，不是我耶和华对你说，不是那样的事情。不要笑，邪灵就在我们这里四周围行走，他在遍地游行。我们现在靠主的灵得胜，他不要怕，也在我们里面的灵比他里面你还他还大。有一次我印尼带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相当大，我完了有愿意接受主的到前面来，我们一同跪下悔改祷告，有差不多100多人到前面跪下祷告，被大家认罪求主赦免，对主的爱吸引。正在祷告的一半的，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站起来，我赦免你们的罪，我叫他认罪，他赦罪。我那个时候祷告的一半，听见之后，我马上站起来到他的面前，我用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跌下去，啪啦，他马上跌下去。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用神第一人称的位分讲那个神权威的话，这是冒犯，你明白吗？这是第四样。第五样，普通一个人能讲主耶稣，但是当灵，所谓那个他所说的圣灵充满他讲话给他，他忽然间就觉得其实其实其实其实其实其实其实一直念耶稣耶稣耶稣，但一直念耶稣，但那个主字不见了，你就知道这不是圣灵，这是邪灵，你不要怕他。有一些原则我顺便讲的，第一，真正的圣灵要我们试验他，而不是真正的圣灵不许人试验，就证明他是邪灵，这是 Bible principle，这是原则，圣经的原则。第二，圣经中间的谎言没有一次是人叫出来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来同我补习，我叫你跪下来，口开起来，后面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大声一点，快要来了，快要来了，那就是假的，因为全本圣经没有谎言 private lesson 补习班，没有这个事情。第三样，一个人自吹自擂，我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你要谨慎，因为圣经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自己讲的，是人从旁边看出来的，你了解这个意思。第四，一个人自己苦苦强求圣灵给他说谎言的恩赐，这一个人可能进到很危险的地步，因为圣灵是随己意把恩赐分给人，不是人去求他的，所以你要谨慎分辨。现在我用一个试验的经历做结束。有一些人，有15个人从苏拉巴亚，另外15个人从马浪，一从聚集在东爪哇 Eastern Java 一个山里面很凉爽、很漂亮的山里面的那个小乡村，叫做 Nongko Jaja。 在那一个地方呢，一同开退休会，30个人，到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站起来，就用希伯来文讲道，讲到第几句，就一个男人到前面来替他翻译，每一句都翻译出来。翻译的时候呢，下面大家感到主这样清楚喊我们同在，就在我们中间启示我们新的东西，拿起笔来快快写，你明白吗？写了第一章上帝的启示，好好收起来。第三天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女子40多岁，生活很苦，家庭很困难，丈夫对她感情不好，在困难中间常常祷告，忽然间上帝，他说 quote and quote 上帝借着他讲话，他们快快录下来。这样那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发生3次，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而翻译的人是一个弟兄，他们把这3章拿好了以后，就带到马浪神学院我教书的地方来给我看。他说，唐先生，我们这一次请你讲道，因为我们看出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也看出你的讲道很蒙上帝赐福，所以我们专车来带你去讲道。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正发生一些事情，我们那一个教会里面的很多圣灵工作奇妙的印证，我们记录了3章。我就感到，哎，什么事啊？他说上帝的启示。我说你又给我看，我就拿来以后我看，再看。我说你们等，我要进房间。我就进去跪下祷告，我跪下祷告了，我就把圣经翻了查了，再注意那些原则。完了以后，我静静的，他看出我不大同意，他们就很安静的说：“求主也感动你。”我说：“主的感动我是清楚的，是不是照圣经是最重要的原则。”汽车一直走到快要到苏拉巴亚2个钟头的路程，我把那3章的交给他说：“ 对不起，我告诉你，这是邪灵。他们一听见吓了一跳，那么他请一个要去帮助他复兴，而他已经复兴一半，盼望我再加上火再加上油把复兴大做起来，突然这一个讲言说他是邪灵，那怎么办？这已经两点了，下午五点的聚会，两点我对他说他领受的是邪灵，他们是不知道要怎么办，要退掉这个讲言就不能，要接受，我现在已经在半路了，但是半路才告诉你这个是邪灵，所以他说你四点半祷告会的先来看看好不好。我说好，我四点半准时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单枪匹马，他们有四五个人在那祷告，后面五百多人在等那个奋兴会，你懂吗？我在那个祷告室喊他们在一起祷告，主啊，我现在需要你，有一个宣教士已经约定在马兰为我祷告，我让他们一同在那里祷告祷告。这个主系呢，盼望那个事情显露出来，我可以印证就是圣灵，而我也盼望那件事显明出来，我可以试验是不是圣灵。所以我祷告，他们祷告，他一个人祷告，祷告了半个钟头。如果一个人祷告，最多是两分钟，对不对？因为是五个人嘛，但他一个人祷告了十六分钟，一个人，他故意制造那个气氛，祷告祷告，盼望那个灵来。真的，他祷告，哥呢？不要怕，不要怕，不要笑，很严肃的。他就来了，来了。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说主啊，感谢你。他不用别的语言，他用印尼文是吧？不必翻译，我直接知道。他就是给我勇敢，给我打开约翰一书四，那个时候主啊，我接受我对你的祷告，现在你给我权柄来誓言，要叫众人知道这灵是你的，或者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这位女人里面的灵，我就直接讲话，你信不信基督是从你的肉身来的？他不睬我，挂着眼镜，女人是戴眼镜，妇女有一个扶着的笑容在她的脸上。
我来找我，
你说你信不信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她还是在上唱到我第二次说你说的时候，忽然间转过脸来看我，什么？我一点不惧怕，你的圣灵应许在你里头的灵比他更大。你告诉我，你信不信基督是从道成肉身来？她怎么说？她说我就是耶稣。我就是耶稣，其他人吓死了，你知道吗？我讲你在，你也会吓。其他人就停止祷告，有的就抓住别人的手，不知道，有的就恳切祷告求圣灵得胜，因为他们先误认那个就是圣灵。你从哪里来的？我奉那从死里复活圣父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问你，你从哪里来？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样？
我是耶稣，我从我的儿子耶稣来。
我是耶稣，我从我的儿子耶稣来。我知道那个灵已经乱了。现在如今我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圣教会的元首差遣我做他仆人的耶稣基督的名字吩咐你现在跌下去。我一讲一秒钟里整个人跌下去，醒过来的有的是他认真，因为他这个女子平常也很热心传福音那种，但他 不能分辨那灵是什么灵，一呼起来都是过了一两分钟，醒的时候很累的样子，好像被鬼辅助的醒过来，累得不得了的样子，那个样子一看就知道不对的，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圣灵充满没有这样的人。那个时候那一个教会的牧师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五六十岁，但是有一点走新派道路，自己不好好的生活，生活没有办法有圣灵的能力来控制整个教会。看见我这样的他有一点高兴，因为他不赞成灵安排，但是他自己又没有能力控制。我也不是他的朋友，为主做不是为他做，你了解我的意思。我那个时候很孤单的，没有一个人是站在我这里，我知道主站在我那里。我告诉你 anytime when the true and the false prophets meet together that moment is very 我这个 prophet 是用这个借用的名字，我不像现在还有什么先知，但我是神的仆人，这个圣灵邪灵的工作一显明出来是很重要的时刻。那时候他们起来，很多人就围着我了，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那教会很大的，所以另外一个牧师是 pro 那一边的，所以说你不要那样，你不要那样。我说对不起牧师，我不同你讲话，我现在不是对这个女人，我是对里头的你，你不要同我参，一个要帮助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他站起来累得不得了，大家扶持他，另外一个人就来追讨我了，你不信圣灵吗？我说你不信方言吗？我说我信圣经所记载的方言。他说他为什么像方言讲那么好，你要禁止他？我说那不是方言，那不是赞美。他说他在刚才是赞美主吗？那个声音在赞美主，我来了那么好。我说赞美主是人站在人的地位把荣耀归给上帝叫赞美主，但一个人站在上帝的地位，我是耶稣叫你向他跪拜，他是亵渎，不是赞美。所以我告诉你不能分辨，你去吧，教会就乱了。 那个时候教会分成三派，一派是知道这个是错了，已经醒过来；一派呢是知道，他们认为他们圣灵的恩典被我亵渎掉，他们说我是亵渎圣灵；另外一派混乱，不知道哪一个罪，观望啊。甚至混乱中间，我就上台讲道，我讲一篇道理，很多人悔改，讲完了，他们也不再请我回去，我也不再回去。直到过12年以后，那个教会再请我回去，我也不介意处理他的事情，我不介意在你们中间讲，你请不请？另外一点，我是神的仆人，我做的，我照着圣经的话给你做。但有一些人开始明白，从那个时候开始，苏拉巴亚 charismatic movement， 无论怎样发展，总有一些人开始知道应当要分辨主灵了。就这样一直拖了10多年，现在还有很多人走那条路，有的人反对那条路，我变成第三派势力。为什么呢？那些大众派走新派道路的，或者那些没有真正信仰的走社会路受修翁的一些人，没有能力，但是群众一大堆，另外一批很爱主但是没有神学基础，没有圣经基础，随便跟着那些人走的，我现在正在其中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回到圣经，用圣经的道来处理各样的事情的那个。我告诉我不能离开印尼，我有很重要的责任在里面。你们这里这样的事在所有的查经班上很，但有一些查经班告诉我已经有这种力量在里面。是 charismatic movement， 天主教都祝福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有真的有假的？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在 charismatic movement 好像很热心很爱主，但是我还是要观望。1972年我在高雄讲道的时候，讲完了，有一个老姐妹到前面，唐弟兄，我要从心里把一件秘密告诉你，没有告诉过人。我说什么？他说10年以前江端一来，知道吗？江端一，梅姨，有一个电影明星信主灵恩派的。好了，知道的就知道，不知就不知道，等一等，我要讲下去了。他那个时候所谓被圣灵感动，就一直讲万年，一直讲万年，就努力传福音。他过了10年，那一个灵在他里面一直叫他亵渎耶稣。我告诉他邪灵，这么大事。我说你求回到真理，从圣经大基础，没有别条路。这一类的例子要我一步一步讲。还我现在对教会许多的运动我看在眼里，告诉没有真理的基础，没有好好有一套真正好的神学，你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事情，你只能看到。并且 Jesus people 你知道 Jesus movement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以后要变成散沙一盘，因为没有骨头。Evangelism without strong and accurate and orthodox theology is weak, and theology without evangelism. 我不要单单在象牙塔搞神学，我也不要单单在战场随便打仗而没有真正的理论基础。我要做一个神的道做武器，把基督的爱广泛去面临群众，把他们带到。今天很可惜，有一些有神学思想的人没有 create a movement， 相反的，许多 movement 的人乱 move 一堂。
真的
啊、第一，圣灵要我们试验，而不要我们试验的就不是从圣灵来。第二，讲方言这个没有人教的。第三样，不可以强求。第四样，我刚才还有提到什么事情呢？哦，被圣灵充满不是自己说的啊，这是人家看出来的。还有什么？是这个是第四，还有什么？哦，有时候忘记了啊，他被充满的时候变成只有祭司祭司祭司 Lord 那个字不见了，主耶稣那个主不见了，这些都是很危险。还有一些不是单单这些，不，我今天本来不预备这些，对你们说的几个我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意思。哦，好了，我再讲一点，因为这个很重要，我再讲一点点。我告诉你哈，这个说谎言不说谎言，有没有谎言证明，是这个小事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Is there still new revelation？如果现在还有新的启示呢，那我就要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把圣经这个神的启示当作什么？如果现在还 continually there are still new revelation， 我问你，那个 revelation cannot or can be equalized with the Bible or not？ 你可以把它等量齐观吗？如果不能等量齐观，我再问一个问题，那个你们在方言在这个预言里面所领受的启示比圣经更高吗？如果比圣经更高，你根据什么说这个圣经还没有你们还原那样高？如果说比圣经更低，为什么你看那个比圣经更重要？所以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了，把他们弄得没有办法了。你明白吗？问题不是有方言有圣经没有方言，不是那样简单，问题是你到底把神的启示的看成什么。你像江端一样写江端一进入最不进的就是这个进入。进入表示不是他的，是神的，他不过进入而已。我不过是进入，好像很谦卑，其实很骄傲。 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他所录的喊圣经等量习惯了，因为连保罗都不敢用这个字，保罗说我保罗写信给你们，是他 initiative 写，但是写的是神的启示，他们连这个都不写，他说我是完全进入，不是我写的，是神的话。好笑啊，江端里面的这个文地里面的许多喊圣经完全不一样，解经乱七八糟。他说呢，三位做见证的就水、血、圣灵，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受水洗不够，还有受灵洗，还有受血浸，这样你才得救。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你，圣灵洗净你，水洗净，才是全备福音。如果这样，其实如果你研究那个第一世纪末后，为什么约翰写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是为了要应付 Gnosticism，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借着水喊血出来，也就是不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他是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圣灵给他做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三个做见证完全和那个没有关系，是乱解经一场。哦，你看他的书很有，我很最怕你们说某某唐先生，我看某某的书很有帮助。你呀、啊，什么人对你讲到你都很有帮助、嗯，你根本没有基础，你不能分辨这本书对不对，那本书对不对，反之对你好像就对他不就是很有帮助。如果你真正全本圣经了解到一个地步，你再看了，你知道这本书 presupposition 是什么？那个我已经对你说了。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是读了 Calvin 的书才 Calvinist， 我完全没有受过一个真正 Calvinist 的人派来叫我神学。我告诉我也不是美国这个长老中国的 Calvin 的神学院毕业出来，不是，我自己研究圣经，我自己参考所有的书，我在圣经里找到整个系统，我看见这一个理论呢，这个预定论什么是很靠近圣经原先思想，因为许多其他的派系不敢把那些圣经拿出来提，拿出来谈，他们所抓来引证的圣经不过是芝麻的，这个次要的，那些很多有官子双班的他们不敢，所以我个人是走这条路，是这样的意思。
再出来我买了一套，
我也买了、
哦、
我还没有好好仔细看，不过他们是 pro charismatic movement。 这多么是要讲什么，
他们讲这里他回去了研究大家这几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不但美国的事务工作了被你黑了渗透了，而现在不定了华人的教会华人的学生工作了，也有意无意的被这些影响，现在我辛苦
了。现在我年纪比过去大了，当然不会比过去说，现在我讲话很直了，越来越勇敢了。我告诉你，东方有很多修身工作都是神学基础不够的，教会观念不够的，这以后要再进一步的啊，进一步再发展，这是很重要的。这你如果真的看多了，你就知道哪一个运动缺乏在哪里，一看就清楚了。不然你就以为就是热心侍奉主就够了，只要热心就可以带领查经，查经的时候我在看法，你的看法乱看法一场，只要热心就可以了。你们回去查经，慢慢已经有一个标准，你懂吗？你有受过这样夏令会这样有基础的神学训练，你慢慢就有一个标准，以后你看法有一些事情就不一样了，一定不一样的。你从前就很肤浅，只要热心好了，只要有人信主就好了。What kind of Christian？ 你要哪一种基督徒？啊？好像还应该要讲什么？呀、yeah, ，美国的 University 这些工作，我想我有一个思想，五年以后如果可能的话。北美应该有一个 Chinese Urbana 这样的聚会，而要从信仰先下手，而不是从传福音下手。如果信仰不清楚呢，传福音就你传你的，我传我的，就没有那个一个路线。所以从那 doctrine 先下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如果你看了 Tacoma 那边每年有几百人聚会，你们这个这里这林弟兄那边这里加起来1000多人聚会，那么中部有500-600人聚会，他们要请我去，我说你3年以后我都不一定给你时间。中部这一次。要我带领东联，我说我不一定给你时间。西部还有加拿大两边，加拿大东部我讲过3次，有600人，西部有800人，这个美西有几百人，加起来我们如果好好做一个，不是说为了要大，但为了要统一，有一个这个思想上的研讨，就是很要紧的，没有太难嘛，把整座休城把它包下来有什么困难？没有困难嘛，如果真的主怜悯，没有困难。中国教会有一些有钱人，只要他一个人出几万块美金，一下就弄清楚了，没有困难。我有一些这样的思想，不过什么时候成功不知道。使徒牧师他要我几年在美国，我是没有感动，我听来听去还是没有感动、啊、就我就是没有感动。我可能会来，不一定是我来这里几年你们就会更 appreciate 我的工作，我不相信，不一定。然后全世界那么多地方， 我发现你们会做很多工作，不必我带你们就会做，我必要的时候我会来同你们一同侍奉主，就是我有很多要求很高，很多看法 very critical， 但总有一天你会了解为什么我这样 critical，我为什么这样看到这样神奇，因为我里面有一些火，一些闷热的东西，一些东西要告诉你，实在是那样、啊、好了，我们就达到这里，低头祷告。主啊，糠皮必要被风吹散，唯有真正有结实的果子可以存留。主啊，我们是怎样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知道，你更知道。求主怜悯我们的过去，求主预备我们的将来，不单是为我们自私的追求灵性自我的满足，乃是为别人的缘故，你装备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拯救我们脱离虚浮没有结实的生活，那种自满自足肤浅的灵性，拯救我们脱离只顾自己追求而没有对别人有所贡献的自私。主啊，你拯救我们脱离下凡，拯救我们脱离肤浅，帮助我们进入那里过度的深度，奉耶稣基督的名。